他就在这儿。如果你主意已定，就去找他吧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贝奥。很抱歉，上周又拖更了。本期故事中有段情节，我没能理解其寓意，还望听众朋友们帮我解惑。仅以此纪念我那台已成尸体的电子墨水阅读器。今天这首歌是《花鸟风月》，来自《世界末日》。听故事吧。捕梦，作者尼尔盖曼，翻译 David Wee， 演播北奥。第五回。起初是黑暗，黑暗中闪出一点荧光，接着又一点，再一点，光亮开始游弋。它们是萤火虫，先是几只，继而聚起一群，最后成百上千的萤虫在黑暗中闪耀着它们的冷光。这让和尚想起星辰之河，或是一座星桥，或是一条在黑暗中缠绕银转的锦带，灿灿生辉，一欢一真。和尚沿着锦带行走，那张信物就握在他手中，纸上溢出的光芒比萤火更盛。他走了片刻，一些明媚不休的萤虫开始陨落，像山茶花一样翩然而坠。和尚同他们一起下坠，他发现自己并非萤火虫间掉落，而是落过银河，那穿越夜空的众神之河。他轻轻落在一片孔雀石般莹绿的碎石荒原。和尚爬起身，行走在琉璃绿色的平原上。在梦中，他足踏高木屐，这种鞋人们在雨季才会穿，好让自己远离泥泞的地面。行走间，木屐渐渐磨损消逝，没过多久，和尚就只得赤足而行。片片碎石像无数锋利的小刀，鲜血从他脚上的伤口汩汩而出，在身后留下一串血红的足迹。他走过一片怪石嶙峋的平原，那些飞人的尸骨早已破碎，锋利尖锐。他走过一片湿热逼人的沼泽，空中充满咬人的蚊虫，体型之小，肉眼难辨。这些飞虫趴在他的皮肤和眼角，钉刺咬噬，留下点点伤痕。片刻之后，苍穹已被满天的蚊蒙染黑，纸条辉光更盛。和尚将它高举在身前，继续赶路。他最终穿过沼泽，从喉咙里吹出最后一口黑蒙，又将它们从眼角抹净。和尚走过一个向他私语的花园，他建议和尚回头，告诉他梦之君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的，还说他应该留在花园里，漫步在他的小径上，闲坐在他的甜水旁。但和尚始终不知道花园为何能对他说话。他恋恋不舍地离开花园，继续前行。和尚在两栋比邻的房舍前驻足，有两个人正坐在其中一间的圆侧，面对廊下的池塘，卧干垂钓。我要找夜梦之君，和尚喊道，这条路对吗？ 每条路都通向他的疆土。第一个问道，你又怎能走错？第二个身材风雨，面带愁容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和尚向他们展开信物，如果说之前还有些疑虑的话，此刻他已确信自己是在梦中，因为他竟能读懂纸上的字。那是些很简单的文字，简单到和尚很奇怪先前怎么会读不懂。这些文字书写着一个人，他可以从混沌或虚无中塑造、制造、铸造，将无形无相之物化作幻梦，但离了这幻梦，任何真实都将失去意义。第二个轻哼一声，引来和尚的注意，他仿佛是不经意间指了指一座山峰。和尚施礼致谢，向那座山走去。他来到山脚下，回头看去，发现胖男人面朝下飘在鱼池中，而凶手正从房子的露台上俯瞰着他的尸体。和尚走到半山腰，又回头张望，房子连同那人和鱼池都已消失，他们方才的所在只剩一片荒冢。在他前方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建筑，与周围的景致浑然一体。它是神殿，是城堡，也是住所。它有水瀑和花圃，有彩绘屏风和华美的拱顶。和尚说不清这是一座房舍还是一百座。他能看到诸多院落、果园和树木，在那些奇异的花圃中，比邻的树木上，春华、秋叶与夏时竞相生长。艳丽的鸣鸟在树上歌唱，它们的羽色或红或蓝，美艳鲜活，宛若飞翔的花朵。那歌声也同样奇异莫名。和尚从没见过这样的所在。房前是一座拱门，由金色的木材造就，上面刻着奇珍异兽。和尚走到门前，敲响了挂在那里的一面小锣。锣鸣无声，但他确信，那些应当知道他在门前的人，已然知晓。大门打开，继而变化，一个绚丽多彩的生灵立在他面前。这是只怪鸟，头颅如狮，尖牙蛇尾，巨翼蔽天，竟是巨大无朋的石脊鸟，神话中的生灵。
鸣锣所谓何事？
石脊鸟说，
你又是何人？为甚打扰我主？
这里真美，和尚说，等我醒来，世上再无这般景致，因为他们均非此地。如此想来，更让这宫殿平添几分美色。我是否真的站在孟之君的宫殿花园里？他的话语轻柔至极，但却蕴含着对守门者的斥责。即便是神话中的生灵，也应晓得礼数。
此地正是梦之宫，
石矶鸟咆哮道，
告诉我你想干什么，不然我就把你吃了。
和尚伸出手，将宾陀罗尊者给他的纸片展示在石矶鸟面前。他展出光华万千，巨鸟低下头喃喃私语，
我没料到，
他说，
我以为你不过是个梦者。
和尚发现有什么东西正从一棵黑松上俯视着他，那是只渡鸦，体型硕大，毛色黑且暗。他察觉到和尚的视线，扑棱棱飞扑而下，落在他面前的步道上。
跟我来，
渡鸦的声音好似两块岩石在摩擦。
你会带我去见梦之君吗？
和尚问。
你不会像一首诗发问，不会像一片飘零落叶或是山巅雾色发问。
渡鸦说。
你为何要向我发问？
房舍像一座迷宫。和尚跟着渡鸦穿过蜿蜒曲折的走廊和奇异肃穆的亭台，走过平静的池塘和俊秀的山石，穿行在屏风隔成的通道中。他始终跟着黑鸟前行。
从你的回话判断，
和尚说，
我猜你是个诗人。
我侍奉夜梦之君，
黑鸟说，
听他的差遣。
他拍打翅膀鼓翼而翔，落在一扇同和尚差不多高的屏风上。
但你说的也没错，我曾是个诗人，而且像所有诗人一样，我在梦之国逗留得太久。
渡鸦让和尚走进一间彩绘屏风隔成的屋子，房间的一端有座高台，台子上放了张镶有朱母的木椅，这是张完美的座椅，木工古朴，样式离奇。和尚知道这一定是梦之君的王座。
你在这里等着。
渡鸦说完，昂首阔步走出房间，就像个傲慢的老侍臣。和尚手足无措地站在觐见室，等待着梦之君的驾临。在和尚的想象中，梦之君是个老人，有着长长的胡须和指甲，接着他变得好似宾头卢尊者一般，最后又化作半人半龙的妖魔。和尚的目光被环绕房间的屏风所吸引，只要他注视着屏风，那些彩绘图案就静止不动，但他稍一分神，上面就会变化出前所未有的景象。他转开目光，屏风上的生物便会游移，传说落幕，新的传说悄然登场。他独自站在觐见室中，看着彩绘屏风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和尚不再孤身一人，因为梦之君已坐在高台上的王座中。和尚深施一礼。梦之君的肌肤白似冬月，长发黑如压抑，双眸宛若倒映夜空的池水，远星在其中闪耀燃烧。他的袍色若夜，诸般火焰和面孔在底纹上浮现又消失。他开口说话，声音轻柔如丝，坚韧如丝。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
和尚听到一个声音从脑中响起，
但你不该来。
我擅自登门，
和尚说，
只求您救下一只狐狸的性命。他身在尘世，魂迷梦土，倘若您袖手旁观，狐狸迟早命丧此地。
也许他只求迷失梦乡，
夜梦之君言道，
他所行之事必有自己的道理，而这道理你知之甚少，更不消说他是只狐狸，他的命运又与你何干？
和尚踌躇片刻，开口说道，
佛祖教诲我等，对万物万灵都要爱要敬，狐狸从没害过我。
梦之君上上下下打量着和尚，
仅此而已，
他不动声色地说，
你离弃庙宇来梦土寻我，只为此事？只因你对万物万灵都有爱有敬？
万物与我皆有责，
和尚说，
既削发为僧，
我便已舍弃诸般欲念，隔断尘世羁连。孟之君沉默不语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和尚低下头说，但他化作少女时，那肌肤的触感我始终难以忘怀。这段记忆将伴我走到此生尽头，乃至尽头之后。何况最难斩断是情丝。
我明白，
孟之君说，他站起身走下高台。如果把他当作人来看的话，孟之君的身量很高。
跟我来，
他说。水瀑自宫殿的一面墙壁上倾泻而下，两人穿行过去，涓流在他们身上冲刷吹拂，却没打湿分毫。水瀑的另一侧有座避暑小筑，孟之君带着和尚向那里走去。
你的狐狸也来找过我，祈求一件礼物，
孟之君说。
他对心中的爱恋比你坦诚得多，我把礼物给了他。狐狸梦你之梦，与你一道做了前两个梦，又替你梦到最后的结局，用黑市打开了七匣。
他在哪儿？和尚说。我如何带他回去？
你为何要带他回去？
孟之君说，
这非他所愿，对你也没好处。
和尚不发一语。君王指了指小筑里的桌子，那上面放着一个七匣，和尚曾在梦中见过，钥匙就插在锁孔里。
他就在这儿，如果你主意已定，就去找他吧。
和尚俯下身，慢慢打开匣子。盒子张开，张大，张满天地。他走了进去，毫不迟疑。小说《捕梦》就为您演播到这儿了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、加赞助，或者加我微博贝奥。敬请收听我下期节目，再见。
さよならさようなら。 Yeah.